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六对中国政府官员和气候专家表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耶伦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中美两国此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曾经促成了2015年巴黎协定等全球性突破，两国政府都希望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它的气候目标。中美在气候融资方面持续合作至关重要。耶伦在北京的一个有关气候的圆桌会上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中是这样讲的，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我们有共同责任和能力来到引领潮流。中国被联合国列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帮助贫穷国家支付应对气候变化的费用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但北京表示它可能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提供资金。中国解放军在截至到星期六凌晨的过去24钟头内派出了13架次飞机和6艘次的军舰进入台湾周围的空域和水域，这个时机正值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为修复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北京访问。台湾国防部表示正在从空中和海上监视事态的发展，陆基导弹系统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国防部新闻稿称，4架中国飞机、2架苏-30战机、1架 BCK-005 侦察机和1架 Y-8 反潜战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海中线曾经被视为是双方事实上的边界线，但是中国表示不承认所谓的中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摘录，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他说要小心，因为北京依赖西方的投资。较早前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举行了视像会晤，拜登说，我说这个不是威胁，这个是一个观察。自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以来，已经有600间美国公司撤出了俄罗斯，你告诉我你们的经济依赖于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要小心要小心。普京和习近平3月份举行两日的会谈，双方热情洋溢地表达中俄友谊，并共同批评西方，但在乌克兰问题上未有取得外交突破的迹象。两个人还参加了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的上合组织视像峰会，在围绕包括台湾、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美国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禁令不断增加，以及中国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等国家安全问题上，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悲观加剧。荷兰政府因未能够就限制移民达成协议而在星期五7月7号瘫痪，该协议将会引发秋季新的选举。这一场危机是由总理吕特领导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推动限制寻求庇护者涌入荷兰而引发的，而他的4个政党的政府联盟当中有2个拒绝支持这个举措。吕特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联盟伙伴对移民政策存在不同意见，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不幸的是今日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些分歧已经变得无法克服，因此我将向国王提出整个内阁的辞职。这个星期紧张局势达到巅峰，吕特总理要求支持一项提案，对已经在荷兰的战争难民家庭的儿童限制入境，并要求家庭等待至少2年才能够团聚。这项最新提议对于规模较小的基督教联盟和自由派66来讲是太过过分，出现了僵局。美国雇主缩减了招聘的规模，但6月份仍然实现由一个月的稳健增长增加了209,000个就业职位，这个表明经济的韧性正在使到联储局放缓增长和通胀的努力变得复杂。经济强劲的最新证据表明，美国联邦储备局在结束了旨在压抑高通胀的连续10次加息之后，基本可以肯定会在本月较晚时候恢复加息。 美国政府星期五7月7号公布的6月份招聘数据是两年半以来的最低，但这个仍然表明了劳动力市场持久稳固，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历史最高数量的招聘职位，失业率从 3.7% 下降到去 3.6%， 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報告中的大部分細節都強調了就業市場的穩固性，每個禮拜平均工作時間略有增加，這個表明客戶需求強勁，足以讓員工忙碌起來，工資增長加速，每個鐘頭的工資比一年前增加了 4.4%， 目前工資增長速度超過了同比通脹率，5月份通脹率達到 4%。工資數據可能會引起聯儲局的擔憂，聯儲局擔心工資增長加快將會導致企業提高價格，來到抵消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從而導致通脹持續下去。聯儲局希望在停止加息之前看到招聘和工資增長放緩。這個是一份正好居中的報告，經濟研究公司 Macro Policy Perspective 的總裁科羅納多說，這個是一個有韌性的勞動力市場，不過熱亦都唔過冷。星期五7月7號，一名32歲的女子因攜帶大麻、異粉、CBD 進入香港而被判監禁，這個是香港最近全面禁止 CBD 之後的首次刑事定罪。 CBD 是大麻植物的一種非精神活性衍生物，使用者宣稱它可以減輕痛楚、壓力、焦慮和炎症，但香港這座中國的金融中心在今年2月將擁有消費或者銷售 CBD 定為犯罪，將它與海洛因、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置於同一的法律類別。據當局稱，這名女子在3月29日從美國前往香港，在清關時被發現攜帶兩樽 CBD 個人護理產品，但當局拒絕透露他的國籍。香港海關表示，他的監禁刑期反映有關罪行的嚴重性，並對市民做出了清晰明確的警示。該女子還擁有 2.2 克氯胺酮和10個注射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你而家亦都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嘅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埋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
喺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裏邊，我哋會先嚟講到拜登將會開啟英國之行，尋求加強密切關係。白宮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尋求增進與英國嘅密切關係。屆時他將會首次會見英國新加冕的國王，並會見英國政治領導人，加強兩國之間的聯繫。此後拜登將會出席關鍵的北約峰會，而這次峰會可能會決定烏克蘭衝突的進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倫敦是拜登總統星期一7月10日開始的三國之行的第一集，然後他將前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參加北約領袖高峰會議，然後再前往北約最新的成員國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美国之音话：总统非常期待呢次出访，并且话喺好多方面同好多层面上，英国系美国最强大嘅盟友。科比话：拜登将会同英国首相辛伟成讨论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并且将会同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讨论环境方面嘅挑战。英国君主系气候行动嘅早期倡导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罗哈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唔系要淡化英国之行，但呢个并唔系对英国嘅全面访问，而系前往立陶宛途中嘅一站。并且佢话，伦敦注意到拜登对佢嘅祖籍爱尔兰赞不绝口，将佢描绘为拜登灵魂嘅一部分。爱尔兰岛南部三分之二嘅部分并不属于英国，而且历史上一直反对君主制。罗哈克话：出于多种嘅原因，英国保守党评论员同政治阶层经常感到被拜登轻视。从拜登对爱尔兰血统嘅表达，到拒缺席英国国王嘅加冕典礼，再到本华莱士未能够成功担任北约秘书长，即使辛伟成同拜登嘅个人关系睇上嚟好好，即使英国同美国喺从乌克兰到印太地区安全嘅系列问题上密切合作。但呢一種被忽視同被冷落嘅感覺咧，亦唔會消失。咁雖然係咁，呢一名美國總統同英國國王舉行友好會面咧，仍然有啲象徵意義嘅。查理斯三世係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嘅直系後裔。咁喬治三世係遠久之前嘅君主，一批美國殖民者喺獨立宣言當中曾經對佢提出咗一連串嘅抱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莫纳汉话：因此这个是为了赞扬英国独特的国家元首的辉煌地位，当然还有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独特历史。莫纳汉又话：但在更实质的政策方面，拜登总统最近几个月多次会见了辛伟成首相，他们将寻求推进他们最近在辛伟成上次访问期间商定的议程，亦即是所谓的大西洋宣言。这项宣言承诺在从贸易到防御以及其他地方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仍然是超过26亿人的国家元首，当然主要是在礼仪性质上。他们作为56个英联邦国家的公民，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这个自愿的政治联盟主要由大英帝国的前领土组成，他们的共同目标包括支持民主、政府和法治，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等自由的价值观。美国不是成员国，但是美洲有13个国家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近年来，英联邦成员质疑英国统治他们的权利，并且审视他们的痛苦的殖民历史。宪法学者阿尔伯特是牙买加宪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将会帮助牙买加建立一个后英联邦的框架。阿尔伯特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法学教授。他说他最近从另一个英联邦成员国新西兰旅行回来，他说当我称他为英联邦的时候，他们就纠正我的讲法。阿尔伯特对美国之音说，新西兰人称之为联邦盗窃，他们的想法就是通过盗窃人民、土地、财产和文化，英联邦已经获得并且积聚了所有权力和金钱，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新西兰人民非常有力的声明。英国国王在今年较早时候他的第一次英联邦日致辞当中，将英联邦描绘为不单止具有共同价值观，而且具有共同目标和联合行动的联盟。查理斯三世在演说当中又说，英联邦作为世界上一股向善力量的近乎无限的潜力，需要我们最高的雄心壮志。他的规模之大鼓励了我们团结起来大胆无畏。阿尔伯特是加拿大人，他支持渥太华退出英联邦的想法。他说可以想象英联邦现在和未来成为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力量，但是他又说首先必须有些大事一定要发生。阿尔伯特说他希望拜登总统能够向英国国王说，你是不是打算弥补过去几个世纪君主制的错误行为呢？阿尔伯特同样表示，但是当然如果拜登总统问查理斯国王这个问题，他必须问自己同样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这个星期先后拘捕五名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的成员，并搜查支持反送中运动理念的商店，俗称黄店的平台之后， 最少一间平台核下的黄店宣布结业，警方更有可能在短期内针对反送中运动后兴起的黄色经济圈采取打击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7月6日在机场拉了一个男人，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当中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刑事罪行条例下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根据消息，被捕的是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常委朱恩豪，他涉嫌同黄店平台惩罚 Me 相关。警方相信该名男人同7月5日拘捕的4名男人有关。根据消息，他们是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前成员廖伟廉、李启正和钟展桥，他们同样涉嫌触犯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刑事罪行条例下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根据消息，被捕人涉嫌透过营运公司、社交平台惩罚 Me 和手机应用程式收取资金，支持被悬红通缉的8个海外港人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警方就说，被捕人涉嫌多次透过相关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信息，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国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以及支持港独的贴文。香港警方国安处对黄店平台惩罚 Me 采取行动后，一间被平台推介的商户7月6日宣布结业，由社运出狱人士成立的网购平台丽记关闭社交平台专业，承诺不会再从事任何形式的社会支援活动。丽记由3个色筹在去年9月成立，曾经表明会将部分盈利支援在囚人士。香港2019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引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街头抗争，并且衍生出支持运动理念的黄色经济圈。在香港被俗称为黄店的商户以餐厅、小食店为主，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消费者会优先光顾政见和理念相近的黄店，亦都会杯葛一些亲北京和支持警察的红店以及蓝店。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港人丁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机会接触到和光顾黄店。
香港现在国际气候都是很多集团垄断的，而集团其实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所以其实现在都没什么所谓游行示威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好以前用开嘅一啲手法去做一啲诉求嘅表达啦。咁消费啊，唔系咁直接嘅咁嘅方法，就好似仲支持紧大家同理念嘅人咯。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前香港众志成员，并搜查相关黄店平台，令到外界关注黄店的生存空间会不会进一步缩小。星岛日报7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警方已经就后续行动作出部署，包括针对黄色经济圈等软对抗行为的打击行动，以全面切断潜逃海外的所谓反中乱港分子的资金链。丁女士确信，警方一旦采取行动会引发寒蝉效应。
嗰一個 app 咧，其實都真係有齊食肆啊，或者係一啲店鋪嘅名單。佢如果真係搞，佢可能就係搞名單上嘅店鋪啦。因為嗰度都講緊可能有幾百間嘅鋪頭咁樣，即係可能只係搞幾間，跟住可能嚇到其他人已經都唔想再用呢個叫黃店嘅名去經營啊，咁都唔成嘅，甚至乎係。因為啲店鋪佢都會自己幫自己開一啲專業啊，或者 IG 咁樣噶嘛，咁佢哋咪借助我呢啲平台去有陣時一啲時事啊，又會評論下咁樣咯。可能佢哋又會講少句啊、籌款啊、集資啊，咁呢啲就會變咗大家都好避忌咯。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 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所谓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定义相当模糊，担心警方将来执法会无限延伸。
其实都不只是个黄色经济圈的，是所有香港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收得越来越小。现在初步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知道的东西，就是他们支持一些所谓被通缉的人，就是他们的罪名了。这个罪名其实如果在法理上面可以无限延伸的，例如我分享立场新闻 的新闻，或者是我支持苹果日报的管理层，那行不行呢？那是不是都会被捕呢？那如果是的话，其实第一是很不合理，很不合比例的。基本上你所有人，只要你是生活在香港，或者你是一个跟中国有引渡协议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你都不可以有个人意志的。
黄色经济圈的规模和经济效益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而且黄店是以小店为主，难以整合数据。梁仲恒担心香港警方可能已经有既定指标，一旦展开打击行动会出现滥捕。
对于整个政权而言，其实我觉得分黄店蓝店对于他们来讲不难，甚至乎可能他们已经有一个准备要处理的清单。就是调回转头，你说他没有，我就不太相信。19年开始他们看在眼里，最高调最落力，在他们的角度就是、哦、我最需要搞定的一班、啊、是不是去给到一个信息、啊、你夠膽企出来去反对我的话，你就不会有好下场。往后即是你如果要企出来去争取民主自由，或者是任何中共不喜欢的东西，你就预咗要付出代价，而个代价可能大到你想象不到。
梁仲恒说，过去几年香港政局发生剧变，面对港版国安法，当下黄店的经营者肯定不单止是为了赚钱，他相信黄店正逐步走向世界。
我不排除即是在19年的时候是一定会有一些浑水摸鱼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去到2023年，如果你还坚持行这条路的，没着数的。所以如果今天还坚持的人，一定是为了信念而走下去。有一些是去了英国那里开的，有一些是做不住结业的，都有可能甚至乎改晒名，可能就说我不称呼那些做黄店了，就叫良心铺啊。或者我想大家其实有一个心态的，挨得几耐做得几耐就是几耐，但其实大家知道个政权是会将他们那个生存空间去慢慢去捻得越来越细。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7月1号获任为该行党委书记之后，传媒纷纷传出他可望兼任行长，打破人行双首长的惯例。对此观察人士说，潘功胜据金融实践和外汇的专业，他主导下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将会具持续性。不过他们质疑，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揽大权之下，潘功胜恐怕难以独立行使职权，更何况以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降息或者是降准等货币政策亦都不是刺激经济的良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即将年满60岁的潘功胜这个星期是升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之后，亦都成为了外界呼声最高的准行长人选。星岛日报7月3号报道，虽然潘功胜在中共二十大上面丧失，失去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亦都未能够被提名为是中央委员，亦就是未获部长级的身份，但是他现时可望出任人行行长，而且将会是党委书记，行长一肩挑，改变过去双首长的模式。美媒《华尔街日报》7月4号亦都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讲话，表示曾经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10年、外汇管理局长7年的潘功胜将会接替易纲出任行长一职，因为高层相中了他的国际背景，能够同各国央行总裁合作往来，因此他上任之后可能比易纲拥有更大的权力。 對此，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潘功勝是金融專業人士，他若然入主人行，代表著中國未來的貨幣政策將會具延續性，亦都有穩定金融市場的意味。位於中國河北的金融學者何鋼並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原人民銀行行長易鋼以及是黨委書記郭樹清應該是應屆齡是退休，潘功勝亦都不是習家軍的成員，因此外界說習近平勢力正式進入金融邦的講法是有待商榷。他說由於潘功勝在二十大上面並未有取得部長級的名分，因此他的人行黨委書記任命應該是中共高層的臨時決定。不過即使是他的任命是一個意外，但是潘功勝比易鋼等海歸派更具有民族意識或者是愛國，亦都是備受肯定的金融專業人士。因此這個代表著高層在央行首長的派任上面仍然是不敢肆意政治任命，讓外行領導內行。只不過潘功勝就算出任行長一職，亦都無法是反轉中國經濟疲弱的前景。何鋼並表示，你看看五月份的經濟數據，六月份的數據都不是那麼好，這個他們中共是怕了，還得要用專業的人士於專業的事。潘功勝反轉不到中國的經濟，外資出逃和人民幣貶值都不是因為人民銀行的操作失誤造成，原因和產業的外移是一樣。為什麼造成產業的外移？因為中國和西方的主要國家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南韓，包括東南亞，關係都是不是那麼好。在俄烏衝突、歐美去風險的狀態之下，潘功勝作為人民銀行行長，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五月份的工業產出、消費零售以及服務業生產指數等多項指標的增長都低於預期，而且相較於四月都是出現回落，而六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綜合指數 PMI 亦都比五月下降了 0.6 個百分點，這個代表著中國經濟復甦仍然是顯得疲軟。出生於1963年7月8日的潘功勝，在1993年取得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博士學位之後，進入中國工商銀行工作，從工行房地產信貸部副處長一路做到工行的董事會秘書兼戰略管理，以及是投資關係部總經理，直至2008年期間是有兩年，他在1997至98年之間是到英國劍橋大學進行博士學之後是訪問。2008年至2012年的期間，他轉任中國農民銀行的黨委委員以及是副行長，參與了農民銀行的股改。2011年初，潘功勝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短期進修，返國之後他在2012年6月正式調任中國人民銀行的黨委委員以及是副行長，並且在2015年年底兼任外匯管理局的局長和黨組書記，國內外的金融資歷是近30年。對於潘功勝的任命，現居住在英國的《紅色資本主義》一書共同作者霍伊亦都同意，中國主要是想彰顯他們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以及央行決策的延續性。霍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雖然中共的人事任命一向是黑箱作業，但是不論是潘功勝的任命是不是意外，他是不是習家軍，在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前提之下，外資圈都不寄望潘功勝能夠獨立行使職權。
This is a respected professional who's been a long time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霍伊表示，呢個係個人係受尊重嘅專業人士，佢已經喺中國嘅金融系統任職多年，所以呢一個嘅任命代表住政策延續性。但係佢唔認為大家會期待潘功勝嘅獨立性。部分媒體分析表示，潘功勝英語流利，亦都曾經富及美英美，應該係有利於美中兩國嘅對話，或者係彰顯中國持續改革開放嘅決心。但係霍伊表示，外資圈不會因為中共在央行留任一位海歸派就輕易相信中國開放的力度。他說習近平任內十年的作為，尤其是最近兩年緊縮的很多監管法令和規章，不理是數據管控、對高科技業以及金融業的嚴打，或者是去年設立金融監管總局來強化共產黨對金融體系的控管，都是無法一筆抹去。外資金融圈 对这个仍然是负评居多。再说外企亦都深感中国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化。不过位于上海的金融学者李南表示，中国设立国家金融管监管局总局来按照相同业务的相同监管的原则，厘清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有助于堵住之前的监管漏洞，令到监管套利者是不再有可乘之机，更能加有效地发挥金融监管的三大职能，保障金融体系的健康安全，保护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是美联储一样，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都是采集体决策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么大的体量情况之下，货币政策以及是金融市场监管规则的制定，涉及到经济以及金融市场诸多复杂因素，需要专业人士综合多方的意见，基于实际的情况发挥集体智慧作出的决策，不可能由一个人决策。李南表示，我们的金融监管不是一言堂，不是由一个人来拍板，而且是不可能。就是说现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么大的体量上面的话，已经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人是能够管理全部，而且金融的监管还有整个经济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都是需要非常之专业的人士集体的智慧。虽然分析人士对潘功胜的任命睇法不一，但是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房地产市场的不振、消费动能不足、失业率攀升、资金外逃、人民币持续走贬或者是供应链逐渐移出中国等等，都无法靠人行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河北金融学者何光兵说，中国经济走滑下，潘功胜主导下的人民银行将会致力于保持货币的稳定性，不至于制出什么大动作的救市，因为靠大砍利息或者是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放水，无法刺激经济，恐怕只会是助长人民币的大贬值。何广并表示，潘功胜不会有大的动作，人民银行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是仲是还得有，因为他不会过度地用宽松政策，你给予他降准降息，大力度降的话，美联储会响加息，这样人民币币值的压力会大。潘功胜行长现时遇到的状况就是非常之困难。何光兵表示，潘功胜要严防黑天鹅事件，也就是概率低，但一旦发生，恐怕是引发连锁效应的机制，他亦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未来中国紧缩汇的管制，他仍然是建议潘功胜取消中国与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穷国恶国的货币互换，因为这些的政策方面，这些国家用人民币在上海或者香港换到黄金或者是美金，但是却是坏了中国的国家信誉，亦都惨遭换汇的损失。他说中国应该是和欧美、日等市场经济国家换汇，才是良性的互换。上海金融学者李南亦都同意，在现行的经济环境之下，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他说美联储在疫情的第一年采取过激进的降息，而且过长时间维持过低的利率，导致了资产市场的泡沫，通胀率一度高达 9%， 为了将通胀是拉回 2% 的目标值，2022年下半年又开始激进加息，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银行面临着风险激增，但无论减息还是加息都未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供应链断裂导致的供应不足。至于中国，他说疫情叠加欧美国家的去风险，对实体经济是带来负面的冲击，中小企业大量的倒闭，投资生产亦都较大下滑，在这个前提底下，急需要重振投资人信心，货币政策可谓有限，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单止是功效不大，而且可能催生泡沫。李南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在现阶段他不认为减息会是一个能够有效刺激经济的方法，对于中国来讲，问题的根源亦都是实体经济，现时要再恢复的话，大家是需要有一定的定力，重点应该是在改善营商环境， 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當企業經營家是都對未來的市場有信心，能夠看清未來發展的方向，他們才敢投資，才敢生產，經濟才能夠恢復起來。資深外資圈人士霍伊亦都同意，中國經濟面臨著結構的轉型，亦已經是不再享有高速成長，因此減息或者其他的景氣的方案刺激效果都是相當之有限。他說判共性所面臨的挑戰是很多，但是他能夠做的是有限。霍伊表示，挑戰是在於刺激經濟成長，讓人民對前景保持憧憬，持續的消費，但是這個難度很高，因為他們已經不再有能力好像過去那樣推出大型的景氣刺激方案，而且現行的大型刺激方案以及基礎建設工程亦都無法有什麼的功效。因此我們進入了中國經濟奇蹟不再的階段，成長動能疲軟，雖然基本上中國不可能出現經濟衰退，但是對很多人來說，經濟衰退的感受是很強。霍爾表示，雖然潘功勝難為，但他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防止金融動盪，避免大家上街抗議存款被偷這類的灰犀牛事件，亦就是說已知但容易忽略，且發生速後衝擊很大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約旦的阿塔拉特發電廠曾經被認為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項目，有望為這個沙漠王國提供主要能源，同時鞏固和中國的關係。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然而在正式開放幾個禮拜之後，這個項目卻引發了激烈的爭議。這座發電廠坐落於約旦首都南邊由黑色易碎的岩石所構成的貧瘠荒漠中，圍繞該發電廠的交易讓約旦背負了幾十億美元的債務，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一座它的能源不再被需要的發電廠。因為自該項目醞釀成形以來，約旦已經成為了另外的協議，這個結果加劇了中國和約旦之間的緊張關係，並為約旦政府帶來苦惱。因為它試圖在國際法律訴訟中對該協議提出異議，隨著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增強和美國的撤出，這座價值21億美元的油頁岩發電廠已經成為更加廣泛的中國模式的特徵。這一種模式為很多亞洲和非洲國家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並成為該地區的警示的故事。阿塔拉特代表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前世和今生，華盛頓史丁森中心的非常駐研究員傑西馬克斯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建設全球基礎設施和增強北京政治影響力的計劃。約旦成為一個有趣的案例研究，不是因為中國在該地區的成功，而是中國如何與中等收入國家接觸。他說大約在15年之前，阿塔拉特油頁岩發電廠最初被構想為實現國家能源自主雄心的一種方式，但現在因為它的高昂的價格而在約旦引起憤怒。如果最初的協議得到維持，約旦將必須在30年內向中國支付驚人的84億美元來購買該電廠所發的電。從中國農村乘搭飛機趕來的勞工，在安曼以南約100公里處的巨型電站的陰影之下辛勤工作。36歲的韓公史長青話，今年較早時候，當他從中國東北的吉林省抵達約旦沙漠時，宿舍裏面的工人越來越擔心項目可能會陷入停滯，令到每個人都陷入困境。這種感覺很奇怪的，你來自中國，在這裡不受到歡迎。他說，在這個石油和天然氣豐富但自然資源貧乏的地區，約旦似乎一直都是輸家。然後在2000年代，約旦開採了地下黑色岩石中的頁岩油。約旦擁有世界第四的頁岩油，對獲得豐厚回報寄予厚望。2012年，約旦阿塔拉特電力公司向政府提議從沙漠中提取 页岩油并建造一座发电厂，以提供该国一成半的电力供应。公司官员表示，该提案符合政府在2011年阿拉伯起义的动荡期间日益增强的能源自给自足的愿望，但事实证明提取页岩油成本昂贵、风险高，而且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由于该项目滞后，约旦于2014年就达成了一项价值150亿美元的协议，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从以色列入口大量天然气，外界对阿塔拉特的兴趣就逐渐减弱了。阿塔拉特电力公司董事会成员穆罕默德·马伊塔表示，他在世界各地推销该项目，从美国、欧洲到日本和南韩，都没有人有兴趣去买他们的页岩油。令约旦惊讶的是，中国的银行在2017年向约旦提供了超过16亿美元的贷款，为该发电厂融资。据阿塔拉特电力公司说，中国国有企业广东能源集团购买了阿塔拉特电力公司四成半的股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跨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这个庞大的累债就变成了约旦最大的私营部门投资项目。广东能源集团未有回应美联社的置评请求。专家表示，这项投资是中国向渴望外国投资的阿拉伯世界进军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几乎并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并没有带来美国的包袱，因为我们真的是对民主进程、透明度和腐败有一些关注。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政策的助理国务卿的戴维辛克表示，对于威权国家来讲，中国有一定的吸引力。随着有关美国不可靠的论调越来越多，中国转向在中东收购战略资产，甚至是在度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收购。中国买了大量的伊拉克石油，招标了黎巴嫩北部的一个港口，并向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总统在埃及打造的注入资金。专家说，随着叙利亚总统阿萨德2017年在叙利亚内战中占据上风，中国有兴趣将投资邻国约旦的阿塔拉特项目作为跳板，期盼叙利亚的重建热潮可能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机会。根据为期30年的购电协议，约旦各营的国家电力公司将不得不高的价格从目前实际上由中国方面主导的阿塔拉特发电厂购买电力。财政部估计，这就意味着约旦政府每年将会损失2亿8000万美元。能源专家表示，为了支付这一笔费用，约旦必须将消费者的电价提高 17%，这样对已经饱受债务和通胀之苦的经济造成重击。因为中国而蒙受损失之大，令到约旦政府震惊。约旦能源部在2020年以严重不公平为原因，对阿塔拉特电力公司启动了国际仲裁。当被问及为什么约旦一开始会同意这样一份一面倒的合同时，约旦能源部拒绝置评，国有电力公司都拒绝置评。截至到6月底，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的仲裁院举行了听证。约旦议会能源委员会的地质学家穆萨·汉塔什将这笔交易描述为腐败和缺乏技术专长的自然结果，说服这些大公司在约旦投资非常困难的，有些事情可以帮助某些人获利，汉塔什未有详细地讲明。美国官员将阿塔拉特合同描述为北京债务陷阱外交的一个例子。中国外交部拒绝对阿塔拉特项目发表评论，但他为北京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行了辩护，否认中国令到合作伙伴陷入债务的指控，并辩称中国从来都没有强迫任何一方借款。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不会在贷款协议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并敦促国际金融机构帮助提供债务减免。 预计该案将会今年较晚时候做出裁决。呢间世界商业组织嘅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埋可执行性。阿塔拉特电力公司嘅马伊塔同埋其他公司官员驳斥咗约旦方面提出嘅有关不公正抬高价格嘅讲法。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1865年结束，国会和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时共和党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成立之初是为反对奴隶制度。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掌握了国会控制权，希望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进行严厉责罚。但是共和党激进派的行动受到约翰逊总统的阻挠。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反对采取激进手段解决南方问题。他否决了好几项议案，认为这些议案干涉了南方各州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赢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从而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使自己支持的议案畅通无阻。但是面对激进派争夺政治权势的行动，约翰逊拒绝袖手旁观。约翰逊和国会之间的意见冲突引起了很多矛盾，激进派最后决定必须将总统赶落台。这个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设法弹劾总统。根据宪法规定，国会众议院有权对总统提起诉讼，但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理，参议院充当陪审团，决定罪名是否成立。如果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做出有罪裁决，总统就要被罢免。国会众议院里面的激进派对约翰逊提出11项罪名，其中大部分罪名都是因为约翰逊撤销战争部长的职务。共和党激进派指出，约翰逊这样做违反了一项新法，根据这项法律未经参议院同意，总统不得撤销内阁官员的职务。约翰逊不承认这项法律的合法性，认为这项新法不符合宪法。众议院激进派还指责约翰逊批评国会，说他的声明有损国会和总统的荣誉。这场弹劾总统案1868年3月5号开庭，约翰逊拒绝出庭，由律师代他出庭辩护。参议员一个接一个的发誓要秉公执法，保证做出公正的裁决。马萨诸塞的一位众议员代表激进派发言，他对参议员说，不要将自己看做是任何法庭的成员。他说参议院是一个政治实体，被要求就一个政治问题做出裁决。这个问题是约翰逊是总统的合适人选吗？这个人跟着说，很显然约翰逊是想推翻国会。其他激进派共和党人亦纷纷对约翰逊提出谴责，被约翰逊加上种种的罪名，但是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约翰逊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庭重视事实，不要被情绪左右。律师指出，根据宪法，控方必须要证明总统犯下严重罪行，但是安德鲁·约翰逊并没有犯罪，这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审判。他们警告说，如果基于政治原因将总统弹劾的话，将对美国政府体制带来严重伤害。今后无论哪个做总统，一旦遇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和参议院三分之二人的反对，总统的位置都可能不保。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国会里面的共和党激进派为了拧走半脚石， 对总统约翰逊提出弹劾。弹劾案的审理持续了很多日，最后结果十分接近。在54个投票表决的参议员中，如果有36票认为罪名成立的话，约翰逊就要被罢免。过了没多久，激进派就掌握了35票，还有7人未有定夺。只要其中一人认定约翰逊罪名成立，约翰逊就会被弹劾。国会激进派对这七个人施加压力，设法买通，党派领袖亦对他们威逼利诱，并且鼓动这七位参议员所在州的选民写信给代表自己的参议员，要求他们做出总统有罪的裁决。一个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是他拒绝按照他人意愿行事。他在一封回信之中说：先生，我希望你和我的其他朋友都能够理解，是我而不是他们要对总统做出裁决，是我不是他们发誓要秉公执法，是我不是他们要就我的行动和他的后果对上帝和人民负责。而另外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亦拒绝屈从于压力，他说：我相信我会有勇气按照我的判断做出裁决。投票前最后几日，这七位参议员之中有六个人公开表示他们认为约翰逊无罪，只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表明立场。他这一票是唯一的变数，将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人出$20,000，希望从他兄弟口里面知道他的立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要求他投票认定约翰逊有罪。
Good morning, everybody.
5月16号最后表决的日子终于来到，参议院全体出席会议，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接一个宣读参议员的名，被叫到的人宣布有罪或者是无罪，最后叫到堪萨斯州的那一位参议员。那位参议员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每一双眼都望住他。他后来说，当时就好像在这俯视一个大开的坟墓，友谊、地位、财富，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生活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都会因为我的回答被一扫而光。他轻轻地讲出自己的裁决，好多人都冇听清楚，首席大法官叫佢重复一次，呢一次整个大厅都能够清楚嘅听到佢嘅回答，嗰、那个就係无罪。跟住落嚟，其他参议员都按照自己嘅原定立场投咗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最后宣布结果，第一项罪名35人认为罪名成立，19人认为无罪，激进派以一票之差弹劾失败。跟住落嚟嘅其他罪名，表决结果完全一样。共和党激进派最终未能够得到2/3多数票，约翰逊宣告无罪。激进派领导人同激进派报纸严词指责一小批拒绝投票支持弹劾嘅共和党参议员，话佢哋系叛徒。朋友和支持者亦纷纷指责他们，这些人里面后来没有任何人连任或者是担任其他政府官职，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来自堪萨斯州的那位参议员对自己的妻子这么说：今日诅咒我的几百万人，明日会感谢我将国家从最大的威胁中挽救过来。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在美国建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总统的独立地位。 总统弹劾案虽然结束，但是国会和白宫之间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 GM 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屋企同朋友联网玩游戏，李华就在书房里面忙着写作。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Epic Fail 以及 Learn Your Lesson。
Okay, guys, there are only two enemies left. Everybody stay calm. We almost have this round won.
Larry, 你同我讲嘢。
Oh, wait, there's an enemy sneaking up behind Mike. Mike, watch out! He's gonna kill you! No!
Larry, 点啊？
Epic fail. We almost won.
Epic fail? 咁即系咩意思啊？
Epic fail means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 People say that when something bad unexpectedly happens, especially in video games.In this case, we had almost beaten the other team until someone sneaked up on my friend Mike at the last minute. It was such an epic fail.
Oh, epic fail 就是惨败。你是说你和朋友本来要赢这个游戏的，怎知被对方突袭，结果惨败。不过你讲嘢把声是不是太大啊？我连作业都写不到啊。
I'm sorry, Li Hua. I just get so involved with these video games.
唉，算了。都是我自己太紧张这篇论文，如果听日交不到我就完了。 It will be an epic fail.
Here, sit down. Let me show you one of my favorite websites. It's a collection of epic fails.
好了，我都放松下了。
Look, here's a video of a guy trying to jump over a car on his bicycle. Look, there he goes. And at the last second, he misses the ramp and... He broke the car's window with his bike.
哎呀，表演飞车，最后就被车撞。好在这个人没受重伤啫。
But I'm sure he's embarrassed after that epic fail.
是啊，咁冇面嘅失败，好瘀啊！点解仲要做呢啲咁危险嘅嘢呢？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ow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try dangerous things like that. Hopefully, after that epic fail, he learned his lesson.
Learned his lesson? 你即是说他撞了车还要去上学？
No, not quite. I don't mean lesson as in something a teacher tells you at school. That phrase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you learn in life after making a mistake.
哦，我明了。Learn his lesson 就是吸取教训的意思。这个人真的要记住，以后不要做这些事了。我就不会跟他一样，明知道最后结果是个 epic fail 大失败，点解仲要做啊？
Oh really? I can remember an epic fail you had just last week.
唔会啩？
Remember last Friday when it was really windy outside and you were carrying that briefcase full of papers?
哈哈，咁又系，我嘅公文包冇锁好，结果里边啲论文全部都飞晒出嚟，被风吹到成地都系，我当时就嚟发神经啊！这个都算是 epic fail, 大失策啊。
And did you learn your lesson?
咁梗系啦，我系吸取教训，每次都会检查公文包有冇锁好。诶 ，Larry， 你睇网站上边又有个视频啦，仲系头先嗰个飞车男，呢次佢要喺屋顶飞到泳池里边啊。
Wow, looks like he didn't learn his lesson. I'm almost afraid to watch.
系啊，哎呀，泳池边有堆树枝，佢唔好跌喺嗰度啊。哎呀，仲系撞到。
Yeah, it was also an epic, epic fail. And look, this kid has 15 more videos.
吓，仲有十五个视频。I guess he'll never learn his lesson. 唉，真系冇用啦。哎，好啦，我要翻去做作业啦。
Sounds good. I should get back into the game. My team is probably waiting for me. I'll try to be quieter this time.
唔紧要，我会戴住耳机，一路听音乐一路写，咁你就嘈唔到我啦。
Smart idea. Hey, wait a minute. Where's my headphones? Li Hua!
Larry, 我将你的耳机拿走啊。你将就下，不要用了。
No headphones, but then I won't be able to hear my teammates.
哈，我不理啊，我拿先的。你就不好彩了。This is an epic fail for you. 哈哈。
An epic fail inde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epic fail， 表示惨败、非常失策；而另一个咧就系 learn your lessons， 意思咧就系指吸取教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